这里是农业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27号，公元2007年2月1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流亡藏人抗议，中国外长李兆行到访印度；国际支持西藏王，新成立班禅喇嘛营救组织；中国环保人士担忧政府开采西藏矿产对环保造成破坏；墨西哥成立支持西藏组织；西藏流亡社区藏文教师培训会在瓦拉纳斯闭幕；中共计划在西藏和新疆成立光学天文台。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星多吉发来消息，西藏青年会驻新德里地方分会的组织下，上百名流亡藏人于昨天星期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李兆兴。流亡藏人手持各种抗议横额和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抗议李兆兴到访印度等口号，在新德里国会大街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西藏青年会秘书长七成多吉向本台记者表示，他们展开这次抗议示威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坚决反对中印双方就西藏问题上发表任何歪曲历史以及损害藏人利益的言论，同时强烈抗议中共军警在藏尼边境朗巴拉通口开枪射杀逃亡藏人，以及中共当局曾多次以官方性质言辞批评和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据了解，中国外交部部长李兆兴于本月11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国事访问，本周一访问了印度比哈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和纳兰图，本周二同印度首脑举行了政治会谈，今天14号还会见了印度总理辛格。您现在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支持西藏网新成立班禅喇嘛营救组织，详细情况请听叠吉美多的报道。
国际支持西藏网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迎来18岁生日和失踪日之际，新成立班禅喇嘛营救组织，并在网上宣布将联合世界各地的声援西藏组织，从今年4月25号到5月17号，在全球展开声势浩大的营救班禅喇嘛活动。活动范围包括同中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举行会晤，如果中方拒绝会晤，将在各中国使馆举行烛光和示威游行活动，通过电子邮件向中国官员和全球政府呈交请愿信，呼吁中国政府透露班禅喇嘛和他家人目前的状况。国际支持西藏网通过活动呼吁全球媒体更大范围的报道和宣传班禅喇嘛的处境，并将举行明信片签名活动，直接寄给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关注班禅喇嘛个案，推动联合国成员和特别专员向中国政府施压，敦促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3号通过完整的宗教程序确认耿登确基尼玛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3天后，这位当时只有年满6岁的儿童被中国政府绑架，从此下落不明。而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说服世界认可简称罗布为合法的转世灵童，同时拒绝对外透露真正的班禅喇嘛下落。截至今天，班禅喇嘛个案一直在联合国人权会议和儿童权益会议中经常性的被提到，但是班禅喇嘛从6岁开始到今年18岁一直下落不明，国际各界对中国的施压无济于事，起不到任何作用。2007年5月17号是班禅喇嘛被中共监禁12周年纪念日，也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耿登确基尼玛年满18岁诞辰日。国际支持西藏网呼吁世界各支持西藏组织联合起来展开营救班禅喇嘛活动，共同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首的各国政府和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以及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人士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加强关注班禅喇嘛个案。 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国际人权公约，尽早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国环保人士担忧政府开采西藏矿产对环境造成破坏，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法新社引述中国官方新闻报纸《中国日报》的报道指出，中国最新在西藏高原调查发现，西藏高原上可能蕴藏了3000万到4000万吨的铁矿、4000万吨的铅和锌，以及几十亿吨的铁矿，并计划逐步开采这些矿产资源来缓解中国严重缺少的资源紧张问题。但是总部设立在四川成都的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的负责人杨鑫表示，对西藏高原这样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地方进行开采，一定要考虑到对生态环境可能会造成无以弥补的破坏。他说，对环境肯定会造成影响，因为众所周知，西藏高原是全球最年轻的高原，对植物的生长并不是很有利，再加上高寒缺氧，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破坏以后想要恢复难度相当大，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还不能够恢复。杨鑫表示，由于在西藏高原上开采成矿成本很高，对生态的破坏后果极其严重，因此他呼吁政府及有关组织在真正投资进行开采之前务必要三思而行。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曾特别制定名为《西藏境内发展纲要》，呼吁任何组织及个人在西藏境内禁止进行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和对西藏人民的社会排斥与经济边缘化的一切活动及发展规划。西藏流亡政府表示，发展西藏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好事，西藏不应该成为禁区，也不应该将国际性的环境与发展组织拒之门外。然而，发展必须是有利于西藏民族为前提的。任何被藏人认为有可能损害西藏人民环境与经济利益的发展计划，都将遭到境内外全体藏人的反对和抗议。
您现在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墨西哥成立支持西藏组织，详细情况请听迭金美多的报道。
国际支持西藏网拉丁美洲联络员艾萨蒙德兹近日同墨西哥部分支持西藏人士就有关在墨西哥城新成立支持西藏组织方面进行了讨论。通过讨论后，日前决定成立墨西哥支持西藏组织。新成立的组织将在卡萨西藏文化与教育协会的所属范围内进行运作。该协会之前在墨西哥城市举行过多次有关宣传西藏文化方面的活动。消息指出，墨西哥城支持西藏组织正式成立后，将在未来计划举行各种示威游行等活动来声援西藏问题，并将同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联合展开更大范围的声援西藏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组织下，从本月8号开始，在印度北部乌达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举行的西藏流亡社区藏文教师培训会于本周12号圆满闭幕。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16所学校的19名教师参加了此次培训会。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校长阿瓦桑丹在培训会开幕式上表示，教师们在提高学生的教育素质上应该加强改善和增进教学方案，并建议在未来为了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行，增加宗教课程。在培训会上，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的资深教授对教师们在今后就如何进一步加强藏文与英明学的教育，以及如何落实西藏流亡政府的基本教育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培训。此外，参加培训的教师们也对各自的教学方法上相互交换了经验和建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计划在西藏和新疆建立光学天文台，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中国政府正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区计划建立一座有潜力成为世界一流水准的光学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有关人士表示，新的天文台的选址工作已经初步确定， 目前在上述两个地区都设置了一些观测设备，获取相关数据，以确定是否具有建设世界一流的天文台条件。中国国家天文台科技处处长薛穗坚表示，中国现有的光学天文台难以满足大型光学天文观测和研究的需求。为了提高天文观测能力，中国天文界正在西藏积极寻求建立一座新的光学天文台，来达到世界一流水准。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叠金美的为你介绍的西藏和平五点方案。
要改善藏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要求就是营造互信。在过去数十年的大屠杀中，100多万藏人丧失了生命，这约是西藏人口的1/6。另外，至少还有约100多万人因为宗教信仰和爱好自由而被关在牢狱之中。只有中国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真正开始和解过程。大量的占领部队西藏，每天提醒西藏人他们所深受的迫害和苦难。撤军是一个重要讯号，显示在未来或可与汉人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第一，北京政府进行将汉人迁移入藏，以使藏人在西藏成为不重要而且权力被剥夺的少数民族，并进而迫使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这种做法必须停止。违反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而将大量汉人迁入西藏，威胁到西藏人这种特殊民族的生存。在西藏的东部，汉人的数目现在远远超过藏人。譬如说，按照中国的统计，在我故乡的省份有250万汉人，可是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西藏自治区，也就西藏中部和西部地方，中国的官方资料显示，汉人的人数还是超过藏人。中国的人口转移政策并不是新的，北京以前也曾对其他地区有系统地实施过这个政策。在本世纪稍早时，满洲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种，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但是现在只剩下200-300万满洲人住在满洲，可是却有7500万汉人移民满洲。在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汉人叫做新疆的地方，汉人人口从1949年的20万增加到现在的700万，超过总人口1300万的一半。以中国殖民内蒙古而言，汉人现有850万，蒙古人只有250万。今天的西藏，中国已经派出750万汉人移民西藏，比西藏的600万人口还多。在西藏的中部和西部，也就是中国的所谓西藏自治区，中国也承认190万藏人已经成为区内少数人口。这些计算还不算估计有约30万到50万的中国军队驻扎在西藏，其中有25万住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内。西藏人这个人种若要求生存，一定要使人口转移停止，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否则藏人不久将变成观光游客注意的焦点和一个高贵过去的遗迹。第二，西藏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必须被尊重，西藏人必须能再度在文化、智慧、经济、精神等方面自由发展，而且能享受基本的民主自由。西藏人权问题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中国在种族隔离政策下歧视藏人，藏人充其量不过是在自己的领土上的二等国民，被剥夺了所有基本民主的权利和各种自由，他们生存于一个外来政权之下，而在这个政权之中，所有的权利都被汉人官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所把持。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和平五点方案，欢迎您在下周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